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日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感染新冠病毒而有轻微的症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来几日将会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特别总统办公室工作和接受治疗。白宫总统医生肖恩康利在星期五晚的一个简短声明当中说，特朗普总统情况良好，已经服用瑞德西韦，这个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允许给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病人紧急使用的实验性药物。康尼医生仲话，特朗普目前唔需要吸氧气治疗。特朗普本人星期五晚嘅亦都发推话，佢认为系一切良好，并且感谢所有关心佢嘅人。星期五较早时候，特朗普从白宫独自走向停机坪上嘅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冇向记者讲话，只系竖起大拇指。而年61岁嘅美国副总统彭斯同80岁嘅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佢哋嘅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阴性。彭斯将会在距离白宫几英里的副总统官邸工作，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和哈里斯亦都是检测阴性。目前多位共和党知名人士星期五检测证实感染新冠病毒，包括犹他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麦克里和汤姆提力斯，前白宫高级顾问海利安康威和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经理比尔斯特皮恩等人。此外，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亦都出现轻微的症状。同特朗普总统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助理之一的霍普希克斯，被首先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将开始隔离。随后，外国首脑纷纷就此表态，多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很快对总统的康复表达祝福。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希望总统快速康复。英国首相约翰逊都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对特朗普的确诊他同样表达了祝福。日本内阁负责经济政策的长官西川康念表示，不便对特朗普的健康状况作出过多的评论，但同样祝福他是迅速康复。其他亚洲地区的政府领袖和代表就纷纷在推特上表达了祝福。印度总理莫迪写话，希望他的朋友特朗普和第一夫人能够快速康复，回到良好的健康状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说，希望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从新冠病毒当中快速康复。台湾外交部也在推特上面说，他们对特朗普和第一夫人送上最好的祝福，希望他们快速康复，回到全面的健康状态。在这个考验人的时刻，台湾政府和人民和美国站在一起。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写话，同百万以色列人一样，撒拉同佢思念住特朗普总统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希望佢哋嘅朋友能够全面快速康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话，佢真诚希望佢哋能够毫无困难咁克服呢一段隔离嘅时期，尽快恢复健康。欧洲领导人将会下个月举行特别峰会，讨论欧洲同中国的复杂关系。欧盟领导人刚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交政策峰会上就中欧关系进行了讨论，而且欧盟的主要领导人在没多久之前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视讯峰会。欧洲理事会更新的日程显示，欧盟领导人将会在11月16日在柏林举行峰会，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这次峰会将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月14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视讯峰会，但这次峰会基本上是无果而终，双方在会后没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下个月的这次会议，在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交政策峰会上就中欧关系进行了讨论的几个钟头之后增加的，显示欧盟内部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欧盟目前正是挣扎着在香港和新疆等人权问题上对北京采取更为强势的立场是达成一致。美国司法部星期五说，一个视频游戏盗版组织的两名头目已经被逮捕，并且面临西雅图的美国地方法院对他们提出的指控，一名中国公民亦都被起诉。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当中说，48岁的法国公民卢安、35岁的中国公民陈元宁和生活在多米尼加的51岁加拿大公民包泽在公布的联邦起诉书当中是被起诉。 起诉书话，呢啲被告系一个犯罪集团嘅头目，该集团开发并且销售非法设备，侵入流行嘅视频游戏机，让呢啲游戏机玩未经授权或者盗版嘅视频嘅游戏。佢哋针对嘅对象包括非常流行嘅任天堂系列品牌游戏机、索尼 PlayStation 经典同埋微软嘅 Xbox。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关系近年不断恶化，尤其是贸易和最先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更加令到双方紧张之际，两国军方亦在调整战略，不断释出对方为假想敌的信号。不过军事问题观察人士说，美中两军在冲突热点的南中国海和台海爆发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几率有限，双方有沟通管控危机的机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空军第29无人机攻击中队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参与了美国海军9月3号至29号在加州木古角海域的军演。MQ-9 无人机演习的部分代号为系敏捷死神，是该中队下个月派往亚太地区前的首次针对太平洋的演练行动。之前专门用于斩首行动的 MQ-9 无人机曾经长期在非洲及中东地区执行反恐任务，今年初曾经发射地狱火导弹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被美国指控为头号恐怖分子的苏莱曼尼少将。引起外界注意的就是，该个报道配发的美军照片显示，该个中队军人佩戴的一个臂章是以中国地图形状的红色剪影为底，上方有一架 MQ-9 无人机，亦是拿着镰刀的死神图案，下方则是演习的代号敏捷死神2020的英文。这篇的报道，尤其是美军佩戴的臂章，立即引发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近年来一直宣扬民族主义的情绪的环球时报的叫嚣。环球时报在9月29号的社评当中称，这个是极其嚣张的挑衅，美军显然要借此传递强烈信号。环视还警告说，如果美军动用 MQ-9 无人机攻击中国南中国海岛礁或者其他中国目标，就是战争的行为，中共解放军一定反击，让美军付出沉重代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撰写的这篇充满了战争叫嚣的社评中宣称，美国的空军杂志这篇的报道传递的战略性信号是华盛顿在加紧针对中国的战争准备。不过就是在9月19号美军进行勇敢之盾军演的期间，中共空军的微博账号发出了战神轰 6K 出击的宣传视频，显示能够配备核弹的轰 6 轰炸机空袭看似是位于太平洋的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目标。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斯隆9月25号表示，中共空军这段似乎无疑攻击这处基地的视频是宣传，目的是胁迫美军亦是制造敌意。台湾军事评论家亚太防卫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撇开美国目前总统大选的因素，可以确定的是美中未来中短期或者长期的竞争关系越来越强烈，而且两国军方都以对方为假想敌。郑继文说，中美两国随着大国博弈强度的越来越大，互视为假想敌的味道会越来越强烈。美国军方及解放军新武器的发展，它的假想敌的目标其实不约而同都是以对方为最大的目标。从这样来看，作为中长期未来的对手，这个角色是可以确定。不过郑继文亦都表示，美中两国关系好复杂，双方未来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面获得缓解，亦都是值得观察。台湾国民党立委前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思怀表示，双方近期的动作更多的是政治表态，事实上是受肌肉，双方都是没有发起战争的意愿，虽然擦枪走火的情况是有可能。吴思怀说，他是觉得这个只是限于政治上的一种表态，军事上是受肌肉的目前这个进度。 他相信在美国的立场并没有是真的要跟中国大陆发起战争，就中国大陆的立场他亦都没有这个的意愿，他毕竟在现代武力方面和美国的还有一段落差，两个大国都不会真正想发动战争，但是这种的军事对峙或者是受肌肉的越演越烈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机会。中共近年来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填礁建岛，加紧建造可供战机起落降的机场亦是导弹设施等军事化行动，受到美国亦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以及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都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全部或者是部分的主权。9月27号美国国务院就南中国海争执发表声明，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9月25号访美的时候，在白宫向奥巴马承诺中共不会在斯普拉德利群岛亦即是南沙群岛推动军事化。但是中共不单止部署反舰巡航飞弹、扩大军事雷达以及信号，以增强情报搜集的能力，建造数十座战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起降战机的跑道，不计后果以及挑衅性地推动军事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号亦都发表个声明，首次明确地宣布美国认为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水域主张是完全不合法，并且谴责中共使用强权即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环球时报的社评中说，近日有消息表示美军将会派出 MQ-9 无人机对南沙的三个岛礁发动震撼式以及流鼻血袭击，轰炸跑道、机库，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让美国的一个十分狂妄的战争计划浮现在世人面前。对于美中两军有没有可能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吴思怀表示双方在南中国海擦枪走火的几率是增加，但是基本上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擦枪走火的机会率是增高，但是他个人判断不会引发全面的战争，甚至是较大规模的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第一，要看美国的几个航空武舰群现时的位置，第二个就是中共的两艘航母或者是在南部战区兵力调动，如果要发动一个局部战争，它必须要先起准备，所以没有这些兵力调动的症候。这个是以美国的卫星再加上中共北斗卫星现时透睇上来，彼此的战场透明度应该是相当之高，这个就是角度来看，目前还未有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郑继文亦都表示，美中作为两个核大国，一旦爆发冲突，好难控制战争规模不继续扩大。从双方目前的军事姿态以及应对来看，都不想将态势系拉得太过大，因此爆发冲突的机会率是不大。他还表示，他是认为短期内真的发生冲突以及战争，机会率应该仍然是可控，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就目前来看，虽然中美两国在军事上互为竞争对手，甚至是互为假想敌，但是发生战争它所引申的后果无法去设定一个范围，亦是无法预期。从近期虽然在宣传上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心理战这个部分互相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在实际上对立的相对仍然是比较客气。近年尤其是最先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引发全球大流行病的危机，给予了各国造成无可估量的生命以及经济损失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迅速恶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面都是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从贸易到人权，从举国体制到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台海争端等等，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在8月5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将会更加积极地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在包括军事、政治、信息、外交等多个领域和中国展开更加积极的竞争。不过艾斯帕强调，他不认为中国现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美国不会和中国打上来。艾斯帕还批评说，中国不单止利用新冠病毒的疫情推进政治宣传，还在各国集中抗疫的时候咄咄逼人地藉着机会提高高地区的影响力，包括在南中国海的军演、撞沉越南的渔船，以及在边境争议地区和印度发生冲突。而此外，艾斯帕在8月24号的媒体撰文当中表示，五角大楼已经做好了应对中国的准备。他说，中共军队服务于北京的威权目标，华盛顿与他的盟友已经准备好在各条战线应对北京。而在几日之后， 艾斯帕向夏威夷表示，美国希望同中国一起共同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虽然北京屡屡违背承诺，追求咄咄逼人的军事现代化。他批评说，中国是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不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以及国际规范，试图将自己的力量系投放到系全球。而就在同时，中国军方在8月26号向南中国海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是被称为是航母杀手的 DF-21D， 另一枚就是对付敌方反导雷达的东风 26B 高超音速的导弹。报道说，东风 26B 导弹是从青海省西北部的发射，东风 21D 导弹则是从东部浙江省发射，两枚导弹都射向了海南省以及西沙群岛之间的一个地区。有分析说，北京这个举动旨在是警告美国，而美国军事专家就表示，美中爆发战争的最大风险就是北京低估美国抵制它扩张的决心。不过虽然双方不断交锋，但是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8月6号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电话交谈，讨论两国两军的关系。艾斯帕在交谈当中是确认了美国同中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稳定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防务关系的原则以及重要性。艾斯帕仍然希望今年年底同魏凤和举行会面，能够建立危机沟通所需要的系统。他7月亦都是曾经表达了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意愿，如果能够成行，这个将会是他第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对于美中军方关系的状况，吴思怀表示，双方仍然在通过沟通机制展开沟通，都会努力避免不必要的误判以及是冲突。他说，前一阵子美国的防长以及中国大陆的防长都有热线的电话，尤其是太平洋总部，现时叫印太司令部，都仍然是有一些沟通的机制。基本上他的判断，军方并不想挑起战争或者是局部的战争，美中军方仍然有沟通的管道，只是不要陷入美国现时的选举的选情。第二个，他觉得是《环球时报》的报道并不完整代表中国大陆官方的意思，总是会找外面外围先讲一说话，叫一叫阵，这个就是一个必要的程序。他的判断是这样。美中可能爆发冲突，另外一个热点就是台海问题。近年美台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8月10号访台，将过去20年以来台美公卫合作关系正式化。阿扎尔是台美断交40年以来级别最高的访台内阁官员，引发了中共强烈不满以及是抗议。而随后中共明显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以及是恐吓，派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并且在台湾海峡以及南北两端的海峡连续举行大规模的实战化演练。而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作为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9月17号访台，更加是令到中共不满，多次派遣多架的军机穿越海峡中线，并且宣布举行台海军演，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四大海域举行实战的演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台湾国防部则是谴责解放军机是多次越过海峡中线侵犯台湾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台海演习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郑继文同吴思怀都表示，虽然中共近期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恐吓，但是除非台湾宣布独立或者是让美军驻扎台湾协防，否则中共对台湾下手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10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政71周年之际，几百名民主活动人士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抗议中共暴政，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参加集会并且发言。另一方面，国会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将中共列为跨国犯罪集团。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来自华盛顿和纽约的十多个民主活动团体10月1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国共产党政府迫害藏人和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抹杀南蒙古人的语言和文化，打压异议人士，侵蚀香港人自由，对台湾进行霸凌和军事恐吓。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到场声援， 纽约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托马斯·苏奥齐感谢活动人士将中共的所作所为暴露在世人面前。他在讲话中说，这些中共行为无法用新的电影来美化，无法用精美的宣传手册来美化，无法用删节版的历史来美化，无法用贸易协议来粉饰。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政府构成对其本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大众所构成的威胁。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表示会对中共所作所为进行问责。他星期四当日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对其进行起诉和惩罚。佩里说，中国共产党做出这些事却被允许逍遥法外，强制拘押、改变文化、弱化或跟随语言、强摘器官、集中营等等，所有这些的事他们可以逍遥法外，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合法的执政者，中国的执政机构，但他们确实是一个统治中国和压迫中国的犯罪集团。我们需要这样来认定他们，并对他们施以相应的惩罚。他们同美国的暴徒集团或者犯罪集团，甚至是跨国犯罪组织没有不同，不能够容忍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必须停止。因此第一步是认定、谴责、惩罚，然后开始对这些行为进行起诉。代表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大陆民主人士的数百人参加了抗议集会，这个也是当日在全球60多个城市举行的反对中共全球抗议日活动的一部分。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权迫害已经到了世界都不能够容忍的地步，而且这种迫害的模式和独裁的模式已经向其他国家扩延，同时影响了自由世界的民主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告诉全世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不能够让习近平的共产党统治世界帝国的梦成为现实。星期四的全球联动抗议活动是迄今为止受中共压迫的各个族裔和民主团体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合抗议示威。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克巴图说，这个表明自由世界的觉醒，他们认识到中共政权构成的生存威胁。何在斯来自纽约支持香港民主的组织 NY for Hong Kong， 他说，这个也都表明世界都在关注着所有的这些地方，对我来说当然包括香港。我认为这个向中国好好地展示了这一场运动的力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行政主任丹增多吉是活动协调人之一，他说，我们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我们的运动和反抗正在壮大，随着压迫增加，所有在中国和被占领国家的大众都团结在一起反抗中国政府。我们亦都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及领袖形成多边阵线，挑战中国扩张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维吾尔活动人士仲通过行为艺术形式向大众展示维吾尔穆斯林被关入拘押营、强迫劳动等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残酷迫害。声援维吾尔人运动创办人卢山阿巴斯说，这个不只是发生在外国土地上的事情，而是事关人道、事关世界的良心，这个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世界的良心正在遭受考验。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站出来采取行动对抗中共政权。活动人士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多边行动应对中共的人权侵害，建立独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机制来评估和监督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对中共官员实施类似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制裁，对协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人权侵害的公司施加经济制裁，重新评估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湾民主以及支持台湾参与和加入国际组织。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一名委员呼吁对传输几乎所有全球互联网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进行新的审查，其中包括连接美中两国的海底电缆。美国多次对中国在处理网络流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潜在的间谍活动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杰弗里斯塔克斯9月30日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必须对在对手国家着陆的电缆进行更为密切的审视，这个包括连接美国和中国的四条现有海底电缆，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中国国有企业部分拥有。美国多次对中国在处理网络流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潜在的间谍活动表示担忧。大约300根海底电缆构成了互联网的主干，承载着世界上99%的数据流量。斯塔克斯说，联邦通讯委员会必须确保对手国家和其他敌对行为者不能删改、封锁或者截获他们所承载的通讯。在美国有关部门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四月批准了字母表旗下的子公司谷歌使用部分美国亚洲海底通讯电缆，但不包括到香港的电缆的请求。美国司法部四月表示，准许美国与香港之间的电缆连接将严重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带来重大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防部亦都认可这个看法。谷歌同意运营美国和台湾之间8000英里的太平洋光缆网络系统的一部分，但不包括到香港的部分。谷歌和面书帮助支付了已经完成的到香港部分的电缆连接工程，但美国监管机构禁止使用这一段电缆。今年6月，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与香港建立光缆连接会导致美国的通讯信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收集。声明中提到了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的侵犯，并表示北京当局今后可能会公开在香港进行情报收集。今年6月30日，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这一部法律侵犯了香港的自由与自治，并终止了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谷歌与面书今年8月放弃了使用香港部分电缆的提议。面书的一个子公司已经寻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批准，使用连接菲律宾和美国的一部分电缆。斯达克斯在会上提到，面书、亚马逊和中国移动在9月10日撤销了他们提出将旧金山和香港连接起来作为海湾至海湾快传电缆系统一部分的申请。这些公司对 FCC 说，他们将努力获得特朗普政府可以接受的重新配置的系统的许可。斯塔克斯补充说，大众担心的不单止是光缆的着陆点，还有谁拥有和运营这些光缆的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在今年四月拒绝了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中国移动提出的在美国运营的许可申请。该委员会同时表示，他可能会关闭另外三家中国国有电信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原因是国家安全风险。这些公司分别是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分公司和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信通电话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帕伊星期三拒绝透露委员会几时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75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不过多年来台湾都排除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没办法参与全球议题的讨论。今年除了一样由友邦为台湾发言之外，不一样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上明显加大力度，不单止在5月的时候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大声疾呼，这个星期更加首度为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体系公开发出倡议。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在9月29日星期二在发出推文，呼吁给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体系。他说世界需要台湾在联合国的全面参与，特别是涉及到和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时候尤其如此。在这个推文之前，克拉夫特才参加了美日台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关于通过公司伙伴关系推动国际发展的视讯会议，并且在会中发表讲话。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处官网发布的讲话传闻，克拉夫特在会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台湾可信任的朋友，特朗普政府亦都维护台湾在国际上的角色。他又说他们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台湾以及他的政府捍卫人权实施民主，台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之一，他对教育卫生及公民自由的承诺广受尊敬，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力量，世界需要台湾在联合国的全面参与，特别是涉及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的时候尤其如此，一个没有台湾充分参与的联合国是在欺骗世界。克拉夫特亦都批评中共惧怕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用尽一切力量压迫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些在涉及生死的新冠病毒问题上面已经非常清楚。当北京阻挠台北尝试警告全世界新冠病毒可以通过人同人接触而传染，他们所有人都需要台湾的专业和经验。台湾外交部星期三在官方推特之中贴出了这场视讯会议的照片，推文说台湾、美国亦和日本首度在联合国大会边缘举行的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会议极为成功，吴钊燮部长和来自2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位学者专家分享通过公司协力伙伴关系推进国际发展的想法，大家的共识很清楚，台湾能够帮忙。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同一平台上面出现，显示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支持力度的持续增强。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在这里转推克拉夫特的推文的时候说，有一个好像美国这样的伙伴实在太好了，多谢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能够体现到台湾对公共卫生以及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且支持他们被纳入联合国的体系，他们知道有更多的国际参与，他们能够为世界做得更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在个人推特上面转推克拉夫特的推文，但他更加注意到克拉夫特照片之中背后出现的一只玩具黑熊，顺便说一声他更喜欢那只在背景之中的黑熊。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琪在转推克拉夫特推文的时候对不知情的读者介绍了黑熊的渊源，话准确地说那个是台湾黑熊，是台湾的文化象征，他坐在大使背后的窗户前面。对于克拉夫特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台美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一个面书声明之中表示感谢，会长简明子说台美人非常感谢克拉夫特大使支持台湾在联合国有一个角色，但是他们的组织认为台湾应该是所有国际组织的正式会员，包括那些需要主权为会员资格的组织，毕竟台湾是一个国家，虽然中国并没有根据毫无道理这样做出相反的宣示。就在克拉夫特为台湾全面参与联合国发声之后，没多久之前才随同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的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柯里，星期三亦都是一个针对后疫时代的女性领导角色的论坛之中表示，美国将会与台湾合作推动女性在新冠疫情后经济复原的参与。他说台湾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原的重要的驱动力，台湾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在这个由台湾驻纽约办事处财团法人妇女权益促进发展基金会以及多个台湾非政府组织为了推进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第五个的目标，就是性别平等，而共同举办的视讯会议当中，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呼吁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 俾台灣女性平權組織能夠參與全球平台，為女性議題發聲。蕭美琴話：台灣女性為台灣社會帶嚟更多嘅平等，佢哋亦都為台灣之外嘅女性爭取權利。女性非政府組織活動人士努力不懈咁樣將台灣公民社會嘅進步連結到世界。多年嚟，佢哋一直試圖喺國際舞台上面為全世界女性議題發聲，但係卻受到聯合國體系嘅巨大嘅壓力、邊緣化以及不公平嘅待遇。佢哋追求正義嘅熱情，值得更好嘅待遇。作為全球嘅公民，佢哋唔應該被排除喺同聯合國以及佢相關機構有聯繫嘅非政府組織嘅會議之外。台灣政府過去多年嚟都喺聯合國大會期間通過友邦，喺大會嘅一般辯論期間為台灣發聲，亦都組織周邊活動，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台灣無法參與全球議題討論的不公平的待遇，以及台灣能夠對全世界所做出的貢獻。今年台灣參與聯合國的訴求之一，就是要求聯合國能夠比台灣能夠平等有尊嚴地參與它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關的會議、機制和活動。台灣外交部說，今年台灣的14個友邦都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體系。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9月20日，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在自己個人推特帳號上將個人簡介改為台灣駐美大使，引發外界注意和議論，甚至引來關於美台是否準備建交的揣測。上任到現在兩個多月，日日的行程都是排滿了。自稱為戰貓的蕭美琴形容自己的工作好像是拼命三郎一樣，目標是要在華盛頓為台灣爭取更多的空間。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曾担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等党职，以及系四届立法委员的萧美琴，在台湾政坛已经活跃多年，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信任以及重用。今年年初在立委选战当中失利之后，他在4月初被延揽出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两个半月之后，即是被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为系驻美代表。自7月24日在华盛顿就任新职之后，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同美国政府部门、国会、学术界以及是其他团体的会面多半是通过电话以及视讯方式的进行。但是萧美琴每日的行程是满档，亦都多次在美国智库发表公开讲话，并且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在台湾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美台经贸关系、供应链安全、军售和台湾安全防卫等议题上面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协助台湾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在华盛顿政学界以及媒体上面，萧美琴的能见度正在不断提高。萧美琴今年49岁，是出生于日本，父亲萧清芬是普林斯顿大学神学博士，亦都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牧师，曾经担任台南神学院院长。他的母亲邱碧玉是美国人，具有纽约联合神学院音乐硕士学位。排行老大的萧美琴还有一个弟弟，亦是一个妹妹。萧美琴的小学、初中在父亲的故乡台南县就读，高中的时候全家是搬到美国之后，在新泽西州一所高中就读。大学读的是美国俄亥俄州欧布林学院东亚研究，后来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所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他的英文名即是台语的美琴的读音。萧清芬2016年5月在发布于台美史料中心的文章《我的女儿美琴》当中写话，虽然是彻底的混血儿，美琴对台湾意识认同她是不比纯台湾人弱。萧清芬话：萧美琴的出生证明书上面仲有一个外婆取的英文名字，但是佢主张不用这个洋名，而是要在名字上面凸显佢的独特性，亦都因此在美国好难找到第二个。而之外，佢的父亲话：美琴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写法，法律上的名字都是道道地地的台湾话。由于萧清芬的教会工作，萧美琴从小就在多文化多语言的环境当中是长大，无论外表和背景， 燒美琴總計是和大多數人有所不同，所以對一些不合乎大眾模型的人，特別是弱勢族群，他有偏愛亦是關懷。邵清芬說，燒美琴在讀大學亦是研究所的時候，會利用機會參與或者是主辦宣傳台灣的活動，在學校或者是社區的國際周活動設立不隸屬他國的獨立的台灣攤位，亦是台灣的節目。很多同學，特別是外國來的留學生，因他對台灣的熱心亦是關愛，以及他的政治主張和抱負，多認為他將來若然不是台灣的外交參與者，亦都是駐外的外交官。上個星期，亦都是9月23日，美國公共電視一個專訪當中，蕭美琴就提到，由於他的母親是美國人，成為美台之間的橋梁已經是他生活的一部分。無論在專業或者是個人的層面上，他總是將他的角色看作成為嘗試著將這兩個社會和文化匯聚在一起。8月初，在上任之後的首度華文媒體的簡報當中，蕭美琴曾經對比30年前在華盛頓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當實習生，到今日再以台灣駐美代表返回到華盛頓工作的心境變化。他說，30年的歷史，從年輕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對台美關係有一個很高很遠的理想，到現時覺得自己比30年前的他當然是保守很多，也都謹慎很多，這個也都是這麼多年以來的衝撞，自己亦都傷痕累累，唔單止係喺台美嘅關係，亦都喺國內嘅政壇上邊。但係佢覺得佢哋係有一啲理想係不變㗎，呢個就係佢哋盡量好成熟咁去揾呢啲嘅機會，把握佢哋可以往前推進嘅呢啲嘅空間。蕭美琴仲話，自己曾經講過要發揮戰貓精神，意思就係要喺狹隘嘅空間裏邊係揾一個生存之地。他說自己曾經說過要發揮戰貓精神，以願景和期待，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整合大家的意見，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代表，他在這邊就是全力的為台灣共識，也就是他們的民主自由還有他們國家的生存繁榮來奮鬥來努力。但是帶了四隻貓到美國就任，也都自從為是戰貓的蕭美琴，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战狼外交表现？他的回答说，中国的战狼外交逻辑已经对台湾运用了数十年，在各个领域打压台湾、限缩台湾国际生存的空间所用的各种手段一直是非常之残酷，亦都对台湾人民很不公平。现时中国是将同样的手段用于世界各国，大家会对他们的政权的本质应该是有一些新的领悟，很多国家亦都能够体验到台湾数十年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和打压。不过台湾依然持续在这种打压之下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蕭美琴亦都話，佢對美國嘅工作嘅最優先事項就係要推動美台雙邊貿易協定，強化供應鏈安全合作，以及係台灣整體國防安全。自從蔡英文連任之後，北京當局對台灣打壓嘅力度進一步加劇，但係自美台關係嘅實質進展亦都喺度加速。從蕭美琴上任以嚟，特朗普政府接連派出衛生部長阿扎爾、國務次卿克拉奇訪問台灣，都是自1979年以來級別最高的內閣以及是國務院官員。而此外，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最近針對美國對台政策的講話，還當場宣布解密兩個關於是六項保證以及對台軍售的電報，都是被一些長期觀察台海情勢發展的分析人士以及前官員認為相當罕見。最近仲有媒體報道話，美國正在準備一批包括水雷、巡弋導彈以及無人機對台軍售，以協助台灣加強對解放軍的威脅能力。上個月，斯坦福大學的學者戴亞門在一場同蕭美琴的視訊對談之後，稱讚他的口才極佳，亦都當場轉述了議會人士對蕭美琴的評語，話他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戴亞門對蕭美琴話，他要感謝蔡英文總統派蕭美琴派駐美國，令到他們能夠分享他的智慧。 中國宣稱台灣是它的一部分，並且從未放棄以武力實現統一。在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面，關於台灣、台灣總統的提問亦都會遭到發言人的糾正。最近的例子是9月22日日本共同社記者關於梵蒂岡和台灣有外交關係的提問，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糾正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請你以後使用中國台灣地區的表述。9月3日日本共同社記者在提問的時候稱，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糾正說，今後提到蔡英文的時候請不要是稱他為台灣總統，他是中國台灣地區的一個領導人而已。對於蕭美琴在個人推特上面以大事自稱，中共黨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一個推文當中質問推特，這位女士自稱是台灣駐美大使，但是台灣在美國是未有大使館，她的正式頭銜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問題是為何推特允許她的方言認證這個帳號，難道推特不應該要求她更正嗎？在她的個人臉書上面，有網友以戰貓大使稱呼蕭美琴，蕭美琴說實務上她在美國代表台灣，實際工作跟各國使館是沒有任何不同，甚至因為台灣處境很艱難，她的工作量以及是美方互動的頻率要比其他國家大使的業務更多更複雜，因此大使不單止是對她現有工作的形容詞，事實上亦都已經跟好成為去很多美方各界人士稱呼她的方式。不過她說在和美國互動的時候，她的稱職仍然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蕭美琴表示，她在美國做的是大使的工作，蔡英文總統派她到美國出任代表亦都是令到她身負重任，但是美台之間存在著長年的法律、政治以及地緣戰略的障礙和局限，即使如此，他認為台灣有很多的故事需要被國際上更多的人看到，而台灣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更加需要尋求一切的推進的機會。蕭美琴還說，自他7月底到任之後，就好像拼命三郎一樣，一直在和華盛頓各界接觸、溝通、爭取，希望台灣長期在國際上碰到的不公平待遇能夠有所改善，有些事情亦都確實有所進展，美方對台灣很多的訴求亦都多了正面的看待。不過他說不可以否認雙邊關係的法律結構以及美國的政策框架，一中政策仍然是存在著，雖然受到政治現實的大格局框架的限制，不過蕭美琴仍然是拿出自己的戰貓理論，說戰貓會繼續努力尋找那些合入空間當中的生存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全球新冠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00万人丧生，而最近在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当中感染激增，预计在未来几个月还会有更多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但是都有迹象表明死亡率正在下降，现在的感染者状况是好过早期的感染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虽然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继续攀升，但专家表示有迹象表明某些地区的死亡率正在下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死亡证书显示，截至9月19号那一个星期，由于肺炎、流感或者新冠病毒死亡的百分比为 6.6%， 低于上个星期的近 10%。 英国研究表明8月份的死亡率为 1.5%， 而4月份疫情高峰时期的死亡率则是超过 6%。 牛津大学医学教授马丁·兰德瑞表示，医务人员更多的了解如何治疗患者，包括使用类固醇地塞米松。兰德瑞说，我们现在知道对于那些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可以通过简单、廉价、广泛使用的治疗方法将死亡率降低1/3。之前我们不知道，现在已经这样做。我们也都知道瑞德西韦可以减少住院时间，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够真的改善生存率。比大众不去住医院或者是减少住院时间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因素是我们是否可以挽救生命。兰德瑞是英国国家临床试验康复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該項目正在大規模研究測試現有藥物，以確定其有效性。他說，雖然以前曾經進行過大肆宣傳和倡導使用強氯喹，但對醫院的患者不起作用。我們了解，被廣泛推薦的艾滋病毒療法洛匹拿韋、利托拿韋亦都不起作用。當社區和大學都在決定如何最好的防禦病毒時，一些專家認為新冠病毒會好像其他病毒一樣繼續存在下去。戴維海曼教授是世界衛生組織傳染病戰略和技術諮詢小組的成員，他說目前看來他可能成為地方病，如果是這樣，這樣我們就要好像與艾滋病毒共存一樣，亦都要與這個病毒共存。當我們已經學會和其他傳染病共存時，其中多數病毒過去是從動物王國傳給人類的。傑西古德曼博士曾經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任職，現在是喬治城大學的首席科學家。他說，我們將繼續面對新冠病毒的挑戰，好消息是我們知道減少這種病毒影響的方法。我們現在知道社交距離是有效的，我們知道戴口罩可以減少對自己和對他人的風險，我們應該圍繞這些活動和參與提供真正一致的公共衛生訊息。古德曼說，這個將有助於保持經濟的發展並避免進行社會封鎖。美國之音記者迪亞洛的報導。
被美國政府點名可能造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中國社交媒體抖音海外版 TikTok 最近宣布將在他們的應用程序當中推出2020大選指南，為用戶提供有關美國選舉的相關訊息。媒體倫理法專家和分析人士說， TikTok 的舉動不單止沒辦法消除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擔憂，甚至可能引發美國的進一步打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TikTok 在9月29日星期二說，該指南將會允許用戶從非黨派組織選票準備獲得聯邦、州和地方候選人的訊息，並且從全國州務卿協會那裡獲得各州如何投票的訊息。此外，這個指南還將包括從數字數盲項目 MediaWise 那裡獲得關於媒體的知識。在這個之前，由於擔心他的中國母公司直接跳到 ByteDance 做用户数据信息的处理，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苹果和谷歌在9月27号午夜前将 TikTok 下架。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卡尔尼寇斯在9月27号作出临时的裁决，阻止了这项禁令。不过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在一场投资人会议上面表示，如果 TikTok 和甲骨文达成的交易不能够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要求， TikTok 必须关闭。鉴于 TikTok 能否继续在美国运作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在此刻推出介绍美国总统选举的新功能，向他1亿美国用户提供有关候选人和如何投票的详细的信息。他的目的何在呢？这样做是否具有合法性呢？相關領域的律師和法律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 TikTok 要推出的新功能在合法性方面並沒有任何的問題。加州直谷德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朱可亮說，他認為 TikTok 這個做法是合法的，這些是受到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即使是政府眼裏面的冒犯性的內容亦都受到法律的保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媒體倫理與法學教授珍科特里亦都認為 TikTok 的這樣做在合法性方面並沒有問題。他說，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判例，政府幾乎不可能限制發布這樣的內容。在這個之前，特朗普政府禁止該應用程序的行政命令被聯邦法官阻止執行，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科特里補充說， TikTok 聲稱自己並不製作內容的本身，應用程序的內容是來自幾個值得信賴的來源，譬如全國州務卿協會等，因此這些給了他應用程序貼上了受尊重的保護膜。不過政治和安全分析人士就認為，無論 TikTok 推出選舉 应用程序的意图是什么，这个举措肯定会被一些人视为是鼓励反特朗普的选民在十一月的选举之中投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较早时曾经利用这个应用程序通过鼓励大众登记与会，但是实际上并不去参加，从而扰乱了在这个之前的特朗普竞选集会，导致集会场地出现了很多空位。即使 TikTok 推出的新应用程序具有进行选民教育的良好的目标，但是民众对先前经验的印象将是很难被抹去的。另外一方面，媒体伦理与法学教授科特里分析说，鉴于特朗普政府打击 TikTok 的一个焦点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因此可以预见政府会争辩话 TikTok 正是散布有关选举和投票的错误信息，这些将会构成另一项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过他认为这些很难证明，即使得到证实，他们都看不出政府如何在法律上面阻止 TikTok 这样做。科特里又说，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确有权处理虚假的竞选资金申报和欺骗性的政治广告，但是他并不确定他是否会对选民发出错误信息拥有管辖权，就是假设 TikTok 正是这样做的话。由于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的指控是基于对一家中资公司可能为美国带来安全风险的担忧， TikTok 推出美国选举指南应用程序的动作是否会有助于打消美国的担忧呢？甚至是否会适得其反呢？使到美国政府对它增加更多的担忧呢？加州直谷执业律师朱可亮表示，这些已经超出了法律问题的范畴，而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他说，所有政客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一些所谓安全担忧只是选举的话语，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能够采取孤立主义的做法。这位曾经在相关类似诉讼之中代表微信美国个人用户的律师这样讲的。而无独有偶，特朗普政府在这个之前宣布将会在9月20号禁止微信的禁令，在美国商务部9月18号发布了微信禁令的细节之后，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当日向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取消禁令。联邦法官在9月19号作出裁决，暂缓执行商务部的禁令。而同时，美国亦都有其他华人团体利用被特朗普总统下令禁止的微信平台，在全美范围之内组群展开支持特朗普总统竞选连任的活动。日经新闻报道了美国华商联盟在微信平台支持特朗普连任的活动。美国华商联盟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早期来美国留学，目前进入美国中产阶级，年龄在40到50多岁之间的专业人士。该组织的主席查克里对日经新闻说，他们的人数可能是少了一些，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个代表性不足的少数群体，他们在经济方面做得很好。很多美国华人在看到特朗普总统的微信和 TikTok 禁令相继被联邦法官阻止执行之后表示，这些事件充分体现了美国所倡导的言论自由价值观以及三权分立的健康政治的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